清华教授呃咗自己，中共严防民变政变。袁洪兵话：红二代反习联署传出海外，中南海恐慌。彭博社表示，中共如果攻台，代价系10万亿美元。财政拨款不到账，广西师范大学停发工资。王毅误导美国嘅一中政策意欲何为？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1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5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保，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7.1降至6.4，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3次，仲送俾朋友。
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
咁你太太而家食嘅情况点啊？
因为过几月啦，2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這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就买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系比较属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粒，咁啊食咗1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啊1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咁你太太其实系食咗一樽之后，系咪嗰个血糖化指数咧就已经降咗啦？
唔止一樽啊，好似2樽啊。
2樽之后先有明显嘅降，系咪？
系啦，系1个月内咯。
一个月内其实就降咗啦。咁其实系效果几好喎、
啊。效果几好咧，就系所以而家我叫佢继续食多1个月，咁样之后即系减翻多少啦，唔需要食咁紧要。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正常翻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正常保健食咯。你介唔介意讲下佢嘅年纪有几大啊？
佢六噶，我六。
三高代谢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保健产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质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保系更自然、更健康嘅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北京四通桥自彭立发出现之后，成为中国年轻人政治觉醒的标志，亦都变成中国最敏感的地方之一。最新消息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蔡万焕就在四通桥出事了。
自媒体新闻调查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聊天截图显示，蔡万焕在上堂的时候说中国有言论自由，而一名同学说自己路过四通桥拍了一张相片就被警察捉了。蔡万焕不信，说中国共产党不会这样，结果今天自己去试下就被警察登记了。聊天群的截图还有人说，四通桥那个地方我2个月之前去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有警察。新闻调查还附上了蔡万焕副教授的简历。海外的网民跟帖周凤说，讲下讲下连自己都信埋。见到佢系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未？奇怪嘅系，都考上清华啦，学呢一个专业嘅人，到底个脑系点样嘅呢？2022年10月13号，网名为彭在州嘅彭立发喺四通桥挂出抗议中共暴政嘅横额，横额上面写住：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等等字样。彭立发当场被逮捕，秘密关押至今，音讯全无。之后中共不单止派人看守各地的立交桥， 百度地图仲静静咁删除咗四通桥呢一个地名。四通桥事件令到好多中国年轻人第一次接触到政治反抗。纽约时报喺当时采访咗广州嘅一名大学生，呢一名大学生话佢想令到更加多嘅中国人知道四通桥人做咗乜嘢事，所以喺之前嘅一个礼拜多次喺地铁使用 iPhone 嘅隔空投送功能分享四通桥嘅抗议相片。佢仲分享 VPN 教程教其他人点样去翻墙。呢一名大学生话，结束共产党嘅统治第一步就系叫呢一啲人觉醒。四通桥事件之后，中国多地爆发白纸运动，促使中共当局结束咗荒唐嘅清零。而学者认为，中共喺2024年诸多挑战，其中就包括民变。旅澳中国学者冯崇义上个礼拜对大纪元话，中国经济复苏无望，2023年中国青年大面积躺平消极反抗。但是躺平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不做事还可以养家糊口，还有存款可以生活。进入2024年经济不能够复苏，积蓄也都洗晒，随着坐食山空，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危急，社会反抗会更加普遍，方式会五花八门。冯崇义认为，虽然没办法预测今年会不会产生全国性的民变，但是地方性的抗争一定有。他说会到处都是星火，但是会不会燎原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这种趋势，会行到哪一步就不知道。如果民变扩大，官场亦都会震荡。冯崇义说，当局亦都估计到这一点，更加害怕出现倒闸灭共的颜色革命，所以如坐针毡。但是真正大规模抗争出现的时候，中共防都防不住。对于清华教授在四通桥被登记的事件，本台记者采访了洛杉矶民运领袖、中国民主党副主席郑全柱先生。他说，有些人绝对是从理论到理论，不会牵涉到社会现实。所以他学的嘢，认为马克思主义亦都是追求民主、追求人类的全方位发展。他认为他的学生去到四通桥是没问题的，甚至他自己亦都要去以身示范。但是在现实当中会给他一个教训。这样叫做以身示范，其实亦都是一件好事，令到老先生回到现实当中。他们研究的就是从书本到书本，他们从来都不看下中国的现实是怎样的。郑全柱提醒学者和教授，中共宣传和做的事是自相矛盾的，就是在这里欺骗和打压老百姓。
两岸学者余鸿兵1月8号对大纪元透露，自从他在台媒爆料红二代达成共识反袭之后，当局找了几个红二代让他们出来否认形成了共识，但现在没有一个人出来否认。
余鸿兵解释，信息最早是2023年10月底就传了出来。他表示，中共官方肯定不会去否认，他们越否认，人家就越会相信这件事是真的。所以想通过海外的渗透力量来说这个消息是假的。总之，中共知道这个消息在国际上传出来之后非常恐慌。1月3号，袁鸿兵在台湾自由时报头版发表文章说，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爆料说，以刘少奇的仔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联署要求习近平落台。参与反习联署的红二代包括前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仔刘源、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仔邓朴方、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仔胡德平、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陈云的仔陈元等等。消息传出之后，有人认为袁鸿兵出卖了刘源等等的红二代，亦都有人认为联署反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先生。陈文甲说，其实这个事件看起来有些背离事实，毕竟在习近平一人一党专制的控制之下，无论是刘源定是红二代，包括邓朴方，包括叶剑英的仔女都好，其实都是非常畏惧习近平，他们不可能去发动这个联署，因为一旦联署可能会受到所谓的株连，所以我认为是不是那么现实的一件事。陈文甲认为， 红二代可能只是利用袁红兵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他说，我觉得袁红兵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他只是在这里做一个比较深刻、比较激进的一个方式来凸显很多反习的力量。在习近平主政11年来，无论是反腐或者是对人事的反复调动也好，实实在在地损害到红二代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可能透过袁红兵来发出他们的不满，这个只是作为一个烟雾弹。我觉得联署这件事可能性不大，而且红二代的人数很多，这些家族的子女在现实方面和务实方面，你叫他做一个共识是相当困难的。
彭博社9号报道指出，如果台湾爆发战争，全球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据彭博社旗下研究机构彭博经济估计，台海开战的代价大约为10万亿美元，远超出俄乌战争、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
彭博经济模拟了两种情景，一个是共军侵略台湾，美国卷入区域冲突；第二是共军封锁台湾。由于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至关重要，两种情况分别会重创全球 GDP 的 10.2% 和 5%。 报道引述美国以及台湾官员的讲法，说从1月份的台湾总统大选到5月份新总统就职，是中共采取行动围堵台湾新总统的危险区段。此前部分美国军方人士判断中国可能在2027年之前侵台，但是有消息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11月曾经同拜登讲中国会统一台湾，但是还未有攻台时间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意味着危机的条件已经具备，台湾1月13号的选举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爆发点。虽然没有人相信共军会开战，因为共军并未在沿海集结部队。另外，有关中国军队腐败的报道亦都另外界质疑共军的作战能力。但是乌克兰和加沙战争的爆发提醒大家，长期酝酿的紧张局势有可能演变成冲突。五角大楼的国家安全专家以及美国和日本的智囊团已经在这推演，从共军对台湾进行海上隔离到占领台湾离岛以及共军全面入侵的各种情景。台湾生产世界上大部分先进的半导体以及很多晶片，晶片巨头台积电前20名客户的总市值约为74000亿美元。另外，台湾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如果共军侵略台湾，对于整个世界来讲，最大的打击就是半导体的缺失。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工厂生产线将会陷入停滞，汽车和其他使用低端晶片的行业也都会受到重大打击，台湾经济将会遭受重创。彭博经济研究估计，台湾的 GDP 会受到40%的打击。由于和主要贸易伙伴关系的中断以及无法获得先进半导体，中国的 GDP 也都会遭受16.7%的打击。对于美国来讲，虽然离行动中心距离较远，但是仍然面临很多风险。例如，由于苹果公司对亚洲电子产品供应链的依赖，它的 GDP 将会下降 6.7%。 对于整个世界来讲， GDP 将会下降 10.2%， 其中南韩、日本以及其他东亚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最大。彭博经济研究还模拟了如果中共封锁台湾一年造成的后果。台湾第一年的 GDP 将会下降 12.2%， 中国、美国和整个世界 GDP 分别下降 8.9%、 3.3% 和 5%， 相对于战争情景影响比较小。习近平不止一次说过，台湾不是一个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问题。外界猜测习近平希望在他的任期之内实现统一。美国情报和军事官员就将2027年称为危险的一年。
广西师范大学财务处1月8号通知员工，因为国库资金没有到位，学校还未收到政府财政拨款，目前暂时无法发放2024年1月份工资，之后这一则通知被删除。
广西师范大学有教职员工4000多人，学生50000多人。中国经济不景气，关于公司倒闭、停发工资嘅消息不断。中共地方政府财政赤字问题日益严重，连公务员嘅薪资都冇办法保障。江苏南京、广西桂林以及山东等多地嘅政府公务员被欠薪，吉林退休教师退休金被停发。天津河北区政府多次向寺庙借钱。武汉慈善机构嘅人士披露，上级叫佢哋做好自谋出路嘅准备。喺抖音上面，一名网民话：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嘅文件显示，研究院要求一部分员工主动申请长假，例如冇管理成果、冇经营业绩同冇技术能力嘅人员，屋企有子女或者老人需要照顾嘅员工可以申请长假，假期唔发工资。公司只是代缴社会保险，费用由个人承担。去年10月，江苏省公告鼓励国有企业在编人员请无薪假下海创业。去年11月，河南禹州一间公立医院被曝欠薪1年多，医护人员在医院门口聚集追讨薪金。网民上传的影片显示，1月7号位于重庆的南岸邮电大学扩建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超过6个月，大批的工人聚集在邮电大学的门口讨要薪金，一直持续到天黑，多名保安在现场戒备。近日还传出军人的收入亦都在减少。
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大选如火如荼之际，中共再打认知战。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在过去1年当中趋于稳定，并呼吁美国改变对华认识，回归理性务实政策。两岸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共内外交困，想认低威，就换一种讲法，就是希望别人改变。
1月9号，王毅在北京出席2023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并且发表讲话。他表示，美中关系经过艰苦努力，双方恢复了对话和沟通，双边关系停止恶化并且趋于稳定。对此，旅澳学者李元华对本台表示，中共之前想和美国争霸，现在见到自己的实力不够，经济大衰败，整个国际环境恶化，他现在想在外交上放软。放软的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希望其他人改变，就是大家都不要再制裁他了，譬如说高科技的制裁，大家都不要再撤资了，不要再将产业链移出去了。其实这些都是他的一厢情愿，因为大家已经给了他几十年的机会。尤其是这3年的疫情，大家对共产党的本质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只要是共产党专制极权国家，他其实就是想搞乱世界，想要争霸。尤其是好像中共经济增长之后，那种想在世界上肆意妄为的心态越来越强盛。他亦都唔假装啦，战狼其实就系喺呢一个环境之中出现嘅。战狼一见到唔得啦，所以佢而家又收翻翻去，想收到之前大家喺经济上支持佢嘅嗰种状态，已经翻唔到去啦。应该话佢系痴心妄想。资深时事评论人蓝述表示，美国将中共当成一个竞争对手，已经系理性务实嘅政策。美国改变佢嘅对华政策可能性唔大。他说美国的这个态度实际上对中共的威胁估计不足，已经是被中共占了便宜。因为中共毫无疑问就是自由世界的敌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个比中共对自由、人道、和平具有更大威胁的独裁政权。中共实际上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竞争对手。但是从中共的角度上来讲，王毅讲这一番说话主要是希望能够继续从美国和西方国家获得高科技的技术，还有投资和出口订单。中共目前面对着中国国内的经济下行，他需要解决他国内的经济问题。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西方国家，他将战狼外交暂时放一放，在西方国家面前演戏，希望能够暂时缓和和西方之间的关系。王毅在9号再次强调说，拜登总统在去年11月会晤的时候向习近平承诺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蓝述说拜登并没有说这一番说话，拜登只是说 美国嘅一中政策冇改变。所谓美国嘅一中政策同中共讲嘅一中原则系完全唔同嘅事。佢话中共嘅一中原则就系讲台湾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一部分，而美国嘅一中政策包含两个部分嘅含义。第一，佢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他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里讲的中国是地缘、历史和政治。第二部分是在保证台海和平的前提之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这个条件很重要，就是说你必须有台海的和平，只要不打仗，美国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就是说你只要一开战，他就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代表中国了。换句话说，就是要维持现状。所以中共讲的这种用武力去统一台湾，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是在历史上美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同意过的。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